新造的人第四期。为了达到应用自如的程度，必须先要打好基础。本期我们要研讨有关灵魂体的真理，讲不了太深，因为单就这个主题的专题讲座三天都讲不完，但所提供的内容足以推动这个训练往前。虽然这几天的训练我们未必能够全面覆盖，但足够使你可以开始。只要你坚持不懈，就会精力增长。约翰福音16:12，耶稣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还不能领受。后来保罗在旷野基本上是与主面对面，从主那儿得了关于新人的启示。保罗的教导是耶稣教导的延续，也就是耶稣当时要与门徒们分享但分享不了的，因为那时他们还不能领受。林前3:1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是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可以说保罗想要做的当时也做不到，他从主那领受的主要是新造的人，是人与神重新联合时所发生的。从得到启示开始，保罗教导可能长达50-60年，那么你就要清楚他所讲的我们不能三天就全部讲完。我讲得快，但不至于那么快。重点是一旦你看见，就要朝他而行，回家后继续研习。奇妙的是，一旦你对某个信息有了意识，你就开始随处可见。从前有个牧师说，神吩咐他去教导我的百姓信心，他说自己就打开圣经，结果他打开了圣经就发现了信心。他说一旦他了解了信心，哪儿都能看到信心。以前因为没有意识，所以视而不见，如前面所讲广告的例子。车被提到你前意识的前沿时，你就开始随处可见。外面车子的数量没变，之前你没有看见，是因为你对它没有意识。属天一知系列就是这样，我一打开圣经，随处可见属天一知。新造的人系列也是一样，有了看见并继续追寻，你就会到处发现相关的信息和经文，产生深渊与深渊般的相应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当你开始关注信仰的实际操练，你会把信仰当成一个整体来看。当人们在某处发现了亮光，有了启示，你马上就会意识到，这是因为新造的人。随着你越来越深入，你会越来越明白。我们会尽量深入，但我保证还有更多需要你们自己去挖掘。我们训练的主要任务是教导你如何搜寻、看见并理解，这样你就不用每天追着我问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希望你们自己能够看见，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一个魂，你住在一个身体里，不但将它们独立分开来看，它们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。要讲清楚灵魂体，一幅图胜过千言万语，但大多数人都画错了，不应该是几个分开又相交的圆圈，人们看到会误以为这些是各自为政，只在特定区域发挥功效。然而我们被召不只是在特定区域，我们被召是做全方位的基督徒，在每一个方面都应该是完全并和谐一致的。如果连接有瑕疵，你信的就有问题，需要找出问题并解决。我们用成分来讲灵魂体的存在方式，比如一块蛋糕是所有成分合在一起的结果，各成分不是分开独立存在的。蛋糕的呈现是各种成分完美统一的结合，灵魂体也是如此，它们不是分开的。希伯来书4:12， 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里作者重点是要表达神话语的锋利度和准确度。我相信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这是他对此能够想到最好的表达方式，描述神的话语极致为锋利和精确，甚至能抛开魂与灵，同时表达灵与魂如此密不可分，只有锋利如神的话才能分开，不是像这样两块拼接然后一分为二，这块是魂那块是灵，并非如此。倘若如此就很容易分开，你的脑是魂的身体器官，含有你的思想和其他一切在内，可以说相当于一个电脑控制中心，你的思想着重于理性推理，你的魂更多是跟着情感相关的一切，包括推理、意志、智力、情感等所有这些。可是现在证明，人的思想实际上不只是位于大脑，你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整个神经系统运作，你可以训练你的反应，倘若你其他的地方反应比大脑更快，你就能在那个地方做出反应，证明这想法是发生在那里，而不是在你的大脑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摸到某个东西会立马缩回，并没有时间经过大脑采取行动，而是直接缩回，直接反应。你的大脑思想实际上是你的整体存在，你的灵也是你的整体存在。凡你体内所有灵的地方，那部分身体是死的，灵离开身体的那刻，身体就是死的。这不同于东方哲学或他们对此的理解，他们称脐下约两寸之处的丹田是魂之所在，所以在打坐冥想时，他们会聚精会神地把手放在那个部位，他们说那是魂之所在，全人的中心，当然人的重心是在那儿。实际上魂是你整个的存在，不是你魂在脑袋里，你的灵在腹部，然后这里是你的身体。不，你整个都是身体，你整个都是魂，你整个都是灵。如果我画一张你灵的图，会看起来像你的身体，因你的身体包裹环绕着你的灵，或者说你的灵充满在你的身体里。如果你的魂只在你的头脑的大脑里，那么会相当容易分开灵与魂。但若这样做，你脑子里就没有灵，或说你思想里没有灵。但经上说要更新你思想的灵，这说明你的灵也影响你的思想，你的魂与灵连在一起，互相影响。我想要大家明白的是，他们并非所在不同，他们的不同是说你讲道有不同所指。你的灵有情感，但没有与之相连的感觉，你的灵非常机械化，原谅我没有更合适的词语。换句话说，怎么样就怎样，按原则进行，而你的魂有推理，有感觉，你的推理大多是基于感觉。比如为什么你喜欢那个，我喜欢它是因为我喜欢，但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我不喜欢。你感觉怎么样，我不喜欢它，人凭感觉而推理，也就是说人们对推理和感觉互相影响，即使彼此否定，一方压过一方。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人时不时买东西会感情用事，尽管你的理性说不，这说明你的理性被情绪感觉左右。所以重点是，若你的灵在你身体里，然而要分开你的灵与魂，这本身就说明你的灵之所在就是你的魂之所在，他们没有分开，否则就已经分开了，所以不是分开的。要分开只有靠神的话，这意味着无论你的灵在哪里，魂在那与之在一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是属灵的人还是属魂的人，还是自然人。自然人是完全自然的， 属灵的人是完全属灵的，这基于他们在受什么影响。我用些从没有用过的方法来描述这些，但我想你们会明白的。假设你的身体是透明的，把水倒满，但你仍然清澈可见，那是你的灵。然后再加点有色的东西，比如食用色素。现在你有很多水，还有一点食用色素，但色素会渗透到整个容器，你里面现在看起来是那色素的颜色，只是可能因为被水稀释淡了些，但它会在你的灵里所在的每个地方，或者说水所在之处都有食用色素。我要讲的是，它们并非是分开的，这是魂，这是灵，那是你的身体。你的身体是你的灵和魂的容器，但你的灵和魂是如此紧密地融在一起，乍一看你是无法分辨的，需要神的话来分辨，分开灵与魂。萨马尔博士有一个关于灵魂体的教导，叫做全人。过去30年，几乎所有关于灵魂体的教导都是萨马尔博士，他是这个教导真正创建者之一。他说，分别是灵还是魂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你是在遵循神的话吗？如果你在行神的话，就是灵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不是在行神的话，那就是魂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。我们正在讲的对很多人来说，也许跳跃性很大，所以给我些时间，稍微忍耐一下，预备好做量子飞跃。问题是，教会是属魂属血气的心态来执行属灵的真理。尼拓生谈到这一点，他谈到人里面魂的潜势力，所谓的超自然灵异现象。我不是说算命和占卜之类，我是在说超自然灵异现象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属魂的超自然灵异现象，其实就是一种属魂的灵异现象。你一碰人，人就倒下，这可能是属魂的。换句话说，不一定是神将他们击倒，可能是因他们心里受过训练而有此心理暗示。当暗手在身上时，神的力量会击倒你，这是安慰效应剂。他们会倒下，那会是灵异超自然属魂现象，所以你必须区分这两者，灵与魂。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方法是通过神的话，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达到这个地步，甚至没有尝试过。事实上，他们认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可能更新到能够思想神所思想的。实际上，我们可以思想耶稣的想法。2:16告诉我们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恢复本译本，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。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基督的心。我们若有基督的心，就应该以基督的心意来思想。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因为我们正在思想他的想法。事实上，他的思想不是你想不出我的想法，他只是在说，看哪，你以自然人的身份在血气行事，你并不是属灵的思想。我是一个灵，我按属灵的来思想，我的意念想法不是你的意念。他不是说这个不可能，实际上保罗以此经文来反驳这那个论调。他说，这才是经文的真正意思。我能找到的全部关于新造的人真理事实的梳理，其中有好些东西，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真正对此有意并且深入推进。就是我们的思想实际上可以更新到一直与神保持一致，人们总是从事件的角度思考。这就像当你走着走着，时不时有一个高峰，发生了超自然事件，那一刻你就是思想神的想法，之后你即刻回落原点。举个例子，知识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就是那一瞬间你在释放 属于神的知识的言语。那一瞬间，你在他的知识水平上运作，通过你运行出来。智慧的言语，预言也是一样。当你说预言时，并且是真预言时，那么那一刻、那一分、那一秒，不论你说预言说了多久，那时你是在与神同心同行，与神的意念和计划完全一致。纵观历史，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一直是一个事件，而非一种生活方式。对耶稣来说，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我们的责任是得以在一切事上找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恢复本意本就是在凡事上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保罗说，要让这个心、这个思想内化在你里面。我们知道那个思想是舍己、服侍的爱，没有错。但要明白，我们有同样的心，在其他方面也要有同样的心。他没有说在这方面像耶稣，其他方面只管继续过天然生活。圣经没有这样说，圣经给你标准。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认可可以达到，更别说尝试。这就是本课的内容，活出神召我们成为的样式。不是说这会很容易，但你要明白神所成就的。我在属天一直讲过，当你重生时，他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。怎么做成的，不是通过给你添加什么，是教会试图在这样做。哇，你还不行，还没有活出基督，你需要一个给你带来突破的恩膏，你还没有达到，你真的要学习向己死，然后学这个新的。这就是教会的解决方案，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就是你还不够，你仍有缺乏，你不完整，你需要修复，需要神加添你东西给你。就如我之前说的，你无法修复尸体，根本不可能。尸体的需要的是从死里复活。问题是大多数人想过复活的生活，但却不想向己死。你倘若不死，就不能过复活的生活。位置上你是已经死了，经上说，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。问题是很多人过的不是以被钉死的生活，却想要十字架带来的益处或成果。就像我常说，你想有斯沃斯维格斯那样的果效，就要像他那样生活。你说用不着，因为我是靠恩典。那为什么没有果效？若是改变生活没必要，为什么你看不见果效？你若是对的，就会看见果效。若是行不通，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。没有悬念，你在这儿，你的灵就在这儿，这里充满你的全部。但你思想没有更新，当神解决了你的问题，他不是解决你思想的问题，而是解决了你灵的问题。然后他告诉你，你要解决你思想的问题，你更新他。换句话说，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给你所需一切都在你里面了。你用它来解决你思想的问题。神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所做不能做的。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，他就在灵里重造了我们。我们若在重生之后就死了，你会和神在一起，不论那时你的魂和思想如何。但是神所做的是给你工具，告诉你所需的一切都在那里。现在你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然后他会看到你有多么想改变，你会照着你想改变的程度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就这么简单，神给了你机会。没有理由说，神啊，我思想没有更新，因为我没有机会，我想要心意更新，但我没有工具。不，所有的都已经在你里面了，而你没有用它们。被闲置部分的原因是教会的教导在人们里面形成了坚固的营垒。你什么也做不了，让神来做这一切。神啊，你做任何想做的，你有绝对的主权，你做你想做的吧。 若神完全控制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，那么事情真的会一团糟，我们就会有麻烦了。神说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他把亚当放在园子里，给他统治权管理一切，要他管理治理并保护好这地。然而亚当向撒旦屈膝跪拜，把这一切都变成了撒旦的了。撒旦在那一刻成了这个世界的王。接着他试探了耶稣，看来他向耶稣展示了他所有的王国，说这一切都已经给我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这一切赐给人。显然地球的所有权是可以转换的，在于掌权的人。亚当把他转给了撒旦，撒旦本可以把他传下去，但耶稣并没有为此堕落，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赢回了他。现在世上有两种人，得救的和被定罪的，就这两种，没有种族差异，只是得救的，或按某些说法称为失丧的，因为不想冒犯，所以称为失丧，而非被定罪的。马可福音16章很清楚，被得救的或被定罪的。马太福音28章也很清楚，我们想告诉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，这不对，并非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。若你不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就不是神的孩子。耶稣甚至说，宗教法利赛人，你们是魔鬼的孩子，你们做你们父亲想要你们做的事。他们非常宗教化，宗教化不是使你正确，不会让你成为神的孩子，重生才能让你成为神的孩子。你一重生，你的灵就对了。然后神说，现在用你的头脑做点什么。真的，你的灵不是你的问题，你的头脑才是，这是关于问题的问题所在。有的放矢，你如果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便无法解决问题。在你要解决问题之前，要知道问题是什么。实在说，教会没有明白保罗的教导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无法改变人们的行为，只好降低标准，另辟邪径。本该从圣经里面找答案，他们却转向了世界，研究心理学。他们知道教会的传统不会接纳世俗的心理学，于是就试图用宗教用词来包装圣化世界心理学，搞出一个所谓的内在医治释放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些不是出于圣经，不是属神的，用错了方法。生命记12章4节教导我们，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们必须意识到唯一解决的方法，神没有在为我们解决了问题后仍将我们留在混乱当中，且不给我们答案，好像2000年前就生出来的圣徒需要等到某些聪明的心理学家兴起，为我们想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答案。醒醒吧，教会已经走向世界，因为他们不明白保罗所说的，如果你想要内在医治的答案，超简单，就是新造的人，这就是答案，在里面了。并不是让我们回到你的童年，让我们弄清楚这是从哪里开始的，你在圣经中绝对找不到这个。然而这却是很多教会在做咨询时所做的，美其名曰门徒训练。圣经中唯一的咨询师是圣灵，圣经称为保惠师。严格来说，神没有呼召你做咨询师或顾问，也从来没有让你把魔鬼劝告出来。神说把他们赶出去，但太多的人试图劝告他们出去。我们要明白，人一重生，接着就要明白神的话，然后心思意念更新，开始门徒训练自己，活出新造人的样式。再次，教会的问题是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，明明是人人都经历和相同的问题，诸如羞耻感、内疚感、被抛弃感、恐惧等，这些都是心理学手册上的内容。你猜怎么着， 这些也在基督教心理学家手册里。当你面对这些相同的问题，要明白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，并没有说要走向世界，用世界的方法。但人最后却是这样做了，教会已经沦为中介事务所，将人推荐给政府或世界上的机构，从来就不该如此。当人们需要医治时，首先严格来讲，你重生的那一刻，内在已得了医治，就在重生发生的那一刻，那是灵，你的问题不在灵，而在你的思想，因为你以错误的方式思考，因此你必须更新心思意念，以便准确思考。现在你的灵在你里面，所有神的大能都在你里面。你是一个灵，神是一个灵，仔细听，神是一个灵，神不是灵，你明白吗？神是一个灵，意思是他是一个灵，是的，他是无所不在，是的，他是无所不知，是的，他是知晓一切，他是完全的。但神不是灵，他是一个灵，意思是他一次只在一个地方，然而他的同在，他的知识和其他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基本上他无处不在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说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显得很荒谬，你无法离开神的同在，你无法躲避神。这就是诗篇139篇作者所说的，如果我去到最高的山，你在那里，如果我去最深的海洋，你就在那里，我可以去哪里躲避你的面？没有任何地方。这是一个旧约先知说的，他明白这个。然而我们有新约的基督圣徒，每天努力做的就是要找到神的同在。他们从一个会堂跑到另一个会堂，所做的正好 与耶稣所说的相反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3节说，提到人子的日子时说，人要将对你们说，看那在那里，看那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。但这正是基督徒所做的。哇，恩膏在那里，哇，恩膏在这里，让我们出去，让我们去那儿。耶稣说不要那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有假基督出现并做这些事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不用追逐恩膏，因为恩膏在你里面，不要在外面去追逐你里面的。事与愿违，糟糕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教会行事与世界无异。即便今日大多数地方的教会一旦谈论内在医治和修复，即使是30到50年代，90%的内容都是不错的书，也没有绕开症结所在，就是错以为人的问题在灵。我可以画一个大圆圈，显示出所有从这儿伸出的分支，例如疾病属灵根源的概念源于你的问题在你灵里的想法。如果你有病，显示你的灵里的问题。实际上肯扬博士一度推动了这一理解，一些事工就是在这概念上建立起来的。他们开始教导，如果你有关节炎，代表你有苦毒的灵，关节炎是你灵的问题的表征，结果呈现在身体上等等。但是一旦我们明白灵是重新被造的，那我们就知道了问题不在灵里，因为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，一切都出于神，新造的人所有的都是出于神，属于神的，所以问题不在你的灵，而在你的魂。这样就否定了所有根基于追溯疾病的属灵根源这类理论，包括内在医治。思想就觉得诧异，人们竟然会相信，如果这是对的，教会本应该2000年都没有解决问题。直到一些心理医生站出来，答案在这里。不，神并没有让教会2000年孤独无助。内在医治的出现源自于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厌倦了为人祷告却没有见到果效，所以放弃为人祷告，开始挖掘人的历史，追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害怕？12岁吗？好，现在闭上眼睛，回到那个害怕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的地方， 现在看看四周，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哪里？现在你开始想象耶稣。然而人见到的不是耶稣，却是去那里寻求指引，进入圣经里，步入交轨的第一步，搞得整个一片乌烟瘴气。答案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只需回到圣经，圣经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信。我再次强调，现在你是一个属灵的存在，你有所需要的全部大能，你绝对不需要大能从天而降。他说过，我的灵会浇灌在所有属肉体的身上。之后他说，我将倾注我的灵。你得明白这点，五旬节那天，神将他的灵倾倒在所有属血气的人身上。但五旬节之后，现在神从我们里面倾出他的灵。他的灵在哪里？在我们里面。他不再从天上倒下来，而是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。这就是我们按手的原因。否则只需在后面默默地说，神啊，你触摸这个，医治那个。不，神没有这么说。神说，你按手和祷告，为什么？这样就可以从你里面倾倒出来了，神的灵从你里面倒出来。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拥有神的灵，那你所需的任何大能都已在你里面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团队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扼杀了他们赚钱的噱头。因为人们会为他们专属的某些恩膏付钱买单，我个人认为这是令人厌恶的，人们试图从中获利。但当圣灵从我们里面倾出来，耶稣说，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复数不是只有一条，乃是有许多条活水的江河。主说，活水就是指着他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他说，这是我们的救赎之源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按手，圣灵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，或者可以通过话语释放圣灵的大能。你可用不同的方式释放圣灵，祷告部的想法由此而来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指出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了。各种这些不同的想法由此而来。我们见过人因一个眼神得医治，你们从人性上已经知道这点，特别是男人，你们知道眼神的厉害，你只要看他的眼神就能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，至少是他心里在想什么，看表情就能知道。在葬礼上你能做什么？无以言表，除了伸出手拍拍他们的肩膀，搂住他们。这是在做什么？你在按手，你在供应生命，这给他们某种平安，你正在释放你所拥有的，这很自然。即便是未得救的人也知道这是释放他的方式，你能通过眼神、言语、身体接触来释放他，也可以拿块布触摸衣物或其他，然后给人。若他们有魔鬼，鬼会离开；若他们有病，病会离开。你不用说这个是为了赶鬼，这个是为了医治。神不是在天堂打开不同的阀门，让不同种力量从不同的阀门流出，是生命。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生命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是他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流出来的是基督，是连同恩膏的受膏者。住在我们里面的受膏者是这一切果效的供应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决定他什么时候流动运行。人们说我们在等候圣灵运行，那你就得先动起来，你动他就动，非常简单。可我们被宗教困住了，我们最好只是灵，没有魂，没有身体，这很理想。因为你的灵纯粹是生命，有纯粹的大能，是纯粹的能量，那就是生命，与神保持一致。我只是举例，希望你越过性的思维来看，这生命在流淌，你与基督如同葡萄树与枝子彼此相连，主耶稣的生命进入你里面，透过你传递出去，我们就是这样与主相连，在灵里有这种连接。 你肉眼看不见，但你的灵和他的灵是相连的，他的灵同时也和这个人的灵相连，和那个人的相连。你有他的灵，还有这些连接，如果能画出来，看起来会像一个长出树突的神经元，全部都是出于他。让我们用祷告做一个联想，打个比方，倘若我给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祷告，并非从我这儿发到他那儿，就像我打电话给人，电话不是从我这儿直接发到对方，而是上升然后回来，即使我们近在咫尺，依然要向上飞到22000英里高空的卫星，无论多远，不同的卫星有不同的高度，但都必须先上升然后折回。给人祷告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与神相连，特别是若他们与神是相连的，那么就会流动，先从我发到神，然后透过神发到他们那儿。我所做的就是导向，你要平气开关由神的想法，不是神在打开阀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，而是透过神流动。因为若他们相连，我们相连，那无论我在做什么都跟他们有关系。这就是保罗在2前12章26节说的，我们相连在一起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就一同快乐。就像你体内的神经系统，若你伤了一只眼，另一只也痛，同一个道理，万事互相效力。你有你的灵，它是纯粹的力量，你有你的魂，现在问题是你的魂在这里，因为与你的灵不一致。你的灵与神的话完全一致，圣经里有的都是在你灵里，没有一样不在你里面。你之所以读经，是让你的思想知道你灵里已经有的。当你的思想知道你的灵拥有什么，你的思想会开始与灵对齐。当你的思想头脑完全更新，那是你的灵和魂就能一同工作，通过灵和魂的协调一致，大能就可以运行得更自如。现在你必须让你的身体一致起来，因为你可以让圣灵大能透过你的灵和魂流动，但如果你不伸出手，那么不会经过你的身体流淌出去。所以你需要灵魂体一致，这里有三个意志，你的灵有意志，你的魂有意志，你的身体有意志。你知道你的身体有意志，当你说我要出去祷告时，你的身体说哇我累了我不想去，你的身体有意志，但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，说不我们要去祷告。所以你必须让你的身体与你的意志保持一致。比如你去商店看到某个人，灵说去为他按手祷告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，已经完成了的事实。你的魂说是的我现在真的想这样做，但你的身体说不我不想，要是有人看到我若没见效怎么办。突然间你的身体在对你的魂说话，你的魂回应身体说也对，若什么都没发生，那我们会看起来像白痴。现在你的身体不想这样做，因为他不想站出来，你的魂不想这样做，因为他不想看起来像白痴。现在你有了推理和背后其他的一切东西，与你的灵为敌的，所以你的魂必须将身体和灵统一起来，要让你的身体服从他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叫身服我的原因，说明保罗也有他身体不想做的事情。他甚至说我所愿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这意思是他的魂和身体与他的灵不一致，因为他说我用我的灵侍奉神，然后又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。可见甚至使徒保罗像他这么伟大，也是一认识到自己有问题，然而我们看他却如同他是完美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不是在等待完美的人，神没有时间等那么久。世界正在走向死亡和地狱， 神需要人现在做工，感谢神，这意味着他必须使用我们，这个理由已经足够充分。总之，我们需要让思想与我们的灵对齐。当我说思想时，我说的是魂。思想是魂的运作。我想要你明白的是，灵魂体不是分开的三部分，身体是灵与魂的容器，唯一能够分辨你是在灵里还是魂里运作的方法是通过神的话。只有神的话能分开这两样，也就是你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么样做，这是仅有的两件事。不单是你在做什么，而且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要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这么说了。好的，顺服，不错。那么爱呢？没有爱也行，当然里面有爱会更好。但猜猜怎么样？保罗说，信心可以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发生功效。灵前三章二节，如果我有信心移山却没有爱，仍然对我无益，对人有益，仍然有效。他没有说，若你没有爱，你就没有信心，仍然发生功效。所以归根到底，不单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为什么要做。你只是出于顺服才做的也好，但若你被爱激发而做更好，但最起码你要做。神想知道的是你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。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不做那个？出于顺服，出于爱。要知道，若是出于顺服，实际上仍然是出于爱，至少出于对神的爱。如果你不爱神，你就不会顺从。正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的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若你顺服，真正顺服，那么你就是在爱他。我们得从整体来看这事。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一个魂，你住在一个身体里。真正的关键是，当我们运行在一个合一的灵魂体层面时，神的大能将更自由地运行。这就是为什么人强调恩高，因为人不得不给你某些这个层面的东西，让你保持在那个水平，人有能力流动，所以他们不得不造出这个不合圣经的恩高的想法。一旦你通读经文，你会发现圣经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教导。